虽然在一开始的时候有点乱，但是我们感谢主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在这里来敬拜他。那么今天下午也是陈丽玲姐妹的追思礼拜，那么请弟兄姐妹如果能够参加的就参与。那么在祷告中也纪念到 Emily 跟声援他们的需要。那么在开始之前，那我们先同心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感谢你让我们能够有生命气息，能够来敬拜，能够来赞美主啊。真的求主你自己来引领我们以下这一段时间将你的话语为我们解开，好叫我们得着这个生命的粮，能够成为我们每个人的帮助我们把以下这段时间恭敬交托在主你的手中，求主你亲自来引导带领我们。我们这样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路加福音，路加福音第十二章，在两段式的经文是100页跟30页，繁体字是100页，简体字是30页。路加福音第十二章13-21节的经文，翻到我们同声来念。路加福音第十二章13节，请。众人中有一个人对耶稣说：“夫子，请你吩咐我的兄长，我分开。”耶稣说：“你这个人，谁立我做你们断事的官，给你们分家业呢？”于是对众人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就用比喻对他们说：“有一个财主，田产丰富，自己心里思想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又说：我要这么办，要把我的仓房拆了，另盖更大的，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啊，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还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玩过大富翁的游戏，也就是 Monopoly。那么当你在玩大富翁的游戏的时候你的心里会想什么呢我相信大多数的人都会想要赢，想要得到更多的钱，想要得到更多的房地产，甚至于将其他人所有的都把它赢过来。我相信大概没有人会想要输掉，没有人会想要成为最后一名，也没有人只是想说我只要玩得够久就好了。每一个玩 Monopoly 的人都会希望最后呢他能够成为那唯一的一个大富翁。所以当你在玩那个游戏的时候，如果你的钱你的房地产越来越多的时候呢，那么你就会越玩越有劲你在玩的时候就会好像那些你游戏当中所得到的那些东西呢都是你的，都是可以持续到永远的。你会希望那个游戏呢能够这样一直的玩下去不会有结束的时候。但是呢事实上会是如此吗我们都知道不管那个游戏我们玩的再怎么久，那么都是有结束的时候。我不知道当你赢了那个游戏之后你有什么样的一个感觉当我小时候在玩这个游戏的时候当我玩赢的时候，那时候我就觉得我可以赢过大人，我觉得我自己很聪明很厉害，或者会觉得那个是我人生当中一个伟大的时刻那么如果一个人从来没有赢过，我相信那个时候你的感觉一定是相当的好，你一定赢了之后你想要一直停留在那个时刻。然而正当你觉得得意洋洋引以为豪的时候呢，跟你的玩的人却说我们不玩了赢的人的奖赏呢就是把所有的东西呢 再放回来原来的那个盒子里面，那么这就是那个游戏啊最终的结局。那么当你再把那些赢来的东西再全部放到盒子里面去的时候，那么你又有什么样的一个感觉呢？你会不会觉得好不容易才赢来的东西怎么是一下子就又没有了呢？你会不会有一种失落的感觉？那么其实啊，我们的人生岂不是就是如此吗？当我们在做学生的时候，我们要赢的游戏呢，就是谁的成绩最好，谁是第一名，谁能够进入最好的大学啊。当我们从大学毕业之后，我们要赢的游戏啊，就是谁能够最快的升迁到最高的职位，谁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能够赚到最多的钱，或者是谁能够在最快的时间里面成为世界上最知名的人物。换句话说，就是谁能够做的在世人眼中看起来是最成功的人士。那么就是因为许多人都有这样的想法，都想要出人头地，所以当啊别人超越自己的时候，那么就会觉得很痛苦。那么当啊自己超越别人的时候，那么就会很快乐。然而我们都知道，这样的尊敬呢是没有止境的。试问我们要到达什么样的一个境界，我们才能够满足呢？我们才会觉得够了呢？我们才会不会再想要去继续的追求了呢？我相信大多数的人啊，不管到达什么样的一个程度，都会想要继续追求。因为呢，可能还有人在我们的前面，或者是怕别人会追上我们。然而我们所追求的这一切，不管是我们超越别人啊，或者是要超越自己目前的境况也好，终究最后有一天这世上的游戏是会结束了。那么当这些游戏结束之后，我们所追求的这一切又会到哪里去呢？事实上我们在世上所追求的这一些啊是没有办法带走的，最终呢都要留在这个世界上。就像我们啊玩这个大富翁的所得的那些钱，那些啊房地产一样，最后呢都还要收回到盒子里面去的。弟兄姐妹，如果这就是我们的人生的话，那么我们的人生有什么意义呢？啊，到时候我们会不会觉得我们人生只是白忙一场，什么都没有的？今天我们从路加福音的这段经文里面，我们也可以看见主耶稣用一个无知的财主的比喻啊，来教导我们要怎么样来玩这个人生的游戏，才是最有智慧的，才是最有意义的。不过啊，在谈这个之前呢，我们要先来谈一谈，那么主耶稣在这里他为什么会讲这个比喻呢？主耶稣在这里之所以会讲这个比喻呢，是因为有一个人啊，要他为他们来分家产这件事情。那么这个人为什么会要主耶稣来啊为他们分家产呢？原因就是因为当时的这些犹太教的拉比，也就是犹太教老师啊，他们是有权柄可以帮助别人来处理这个房地产的事情啊。那么虽然如此呢，但是我们却看见啊，耶稣的回答是不是他所想要的？他说什么呢？你这个人，谁立我做你们断事的官，给你们分家业呢？由此可见，主耶稣并不觉得啊，他为他们来分家产这件事情呢，是一件对的事情啊。那么，因为他之所以会要耶稣来为他们分家产这件事情呢，乃是出于他的贪心。所以呢，主耶稣在这里才会用这个比喻要来教导他什么才是真正的富足啊。然而我们知道啊，人的这个贪心呢，不只是表现在分家产的这件事情上，也表现在我们日常的生活里面啊。我们平常一个人怎么样为自己去争取这个财富啊，或者是怎么样去运用我们所得到的这些财富，我们从这些的方面呢，我们都可以看出来一个人是不是一个贪心的人。那么一个人为什么会贪心呢？一个人之所以会贪心呢，是因为缺乏安全感，是因为怕自己所拥有的东西不够，所以才会这样子。那么一个人要怎么样 才算是富足的呢？才能够有安全感呢？今天有许多人可能会认为啊，我一定要像那些啊在富比士上有排名的那些人啊，我要像他这么有钱，我才能够有真正的安全感。另外呢，也有一些人可能会认为，我只要赚够了，那么就算是富足了。问题就在这里啊，一个人到底要赚多少才算赚够了？我相信啊，今天一个人可能在一开始的时候也没有想过要去过一个以追求财富为主的一个人生。有些人可能只是想说，我只要赚到一笔足够我生活的费用，那么就够了，就满足了。到那时候我就可以啊，有时间陪我的配偶，有时间陪我的孩子，有时间陪我的家人，有时间做我想做的事情，有时间来教会里面来参与侍奉。然而当自己捞到了第一桶金的时候呢，却仍然没有感到满足，因此呢就又更加努力的去做啊。到了啊，得到第二桶金的时候又怎么样呢？啊，就因此满足了吗？当然也不会有了。所以又开始捞第三桶金、第四桶金、第五桶金啊，第 N 桶金。 N 是多少？N 趋近无限大，所以整个人生就是为财富而忙碌。最后呢，不但连陪自己家人的机会没有了，而且连享用所得来的这些财富的机会也都没有了。那么就这样过了一生，到头来呢，还真的是不知道为谁忙碌，为谁而活。那么就像这段经文所说到的这位财主一样，啊，赚了一个小仓房之后呢，又盖一个大的仓房，然后如果他这样子一直下去的话，那么当然是永无止境的。讲到这里，可能许多人会想说，那么他这样努力的追求，难道有错吗？难道他不应该为自己的生活而努力吗？难道他不应该为了要给自己家人有一个好的日子过而努力吗？我相信一个人努力赚取他生活所需用的，那么这是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所以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见，主耶稣他并没有说这个人赚取财富有什么问题啊。那么他的问题出在哪里呢？啊，要知道他的问题出在哪里，我们就看耶稣怎么样来评论这个人啊。在这里耶稣说这个财主是什么？是无知的人啊。由此可见，这个财主的问题不是因为他有财富，而是因为他的无知，也就是说他是一个没有智慧的人。为什么呢？因为他很努力的去积攒财宝，他以为他现今所有的这一切都是可以存到永远的啊，他永远会有明天，所以呢他就没有看到今天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做，今天还有那些可以存到永远的事情要去做。因此我们在他的生活里面，我们看见他看不见别人的需要，他不会将他多余的财富拿出来周济那些有需要的人，他也看不见家人的需要，他总以为我还有明天，我可以等到明天我有空了我才来陪我家里的人啊。他忽略了他家里的人现在就需要他啊，甚至于他忽略自己要来亲近神，他想等到我赚够了退休之后我才来亲近神，那时候我有很多时间啊，可以来敬拜神啊，我可以用敬拜神来填补我那时候生活的一个空缺。因此呢，从这段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那么这位无知的财主啊，他之所以无知呢，乃是在于他只是一味的来追求啊短暂的事物，也就是次要的事物，而忽略的来追求这个永恒的事物，也就是最重要的事物。那么在他的心目中里面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啊，是田产的丰富，是盖更大的这个仓房，然后是可以吃喝快乐，然后好像就从此以后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 The end。 那么这是很多故事书里面最后的结局，好像就是如此的美丽。然而事实上他却忘记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那就是他自己的生命并不在他自己的手中。如果今夜神就要他的灵魂，那么他所预备的这一切 还要归谁呢？许多人可能会以为啊，他所预备的这一切要归他自己的孩子，要归他自己的配偶，要归他自己的家人。但是事实上连这一点呢，他都没有办法控制的。我们看见今天有许多人啊，他所留下的家产呢，是归给他配偶的新欢，是归给他配偶的另外的新的一半啊。还有些人呢啊，这个为了争家产，结果最后这个家产呢都归给谁了呢？归给律师了。鱼伴相争呢，这个渔翁得利啊。所以我们也可以把这句话改为弟兄相争呢什么得利？律师得利哈。所以传道书二章十八节也告诉我们说，我恨恶一切的劳碌，就是我在日光之下的劳碌，因为我得来的必留给啊我以后的人。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啊，自己所得的不是留给自己，而是留给别人。因为在日光之下的劳碌呢，我们可以看出来都是白忙一场，最后都是虚空，都是捕风。然而人生真的只是如此吗？当然不是。虽然在日光之下的劳碌在神面前是不富足的，但是不可否认的还有在日光之上的事情。那么这些与永恒有关的事情，那却是可以使人在神面前富足的。因此呢，我们应当去追求日光之上的事。那么为什么在神面前富足对一个人而言是这么重要呢？啊，因为我们一生到底如何呢？那么最终是由神来判断的，不是由人来判断的。今天一个人可以在这个社会上啊，成就非常大的丰功伟业，甚至于在追思礼拜上有成千上万的人来追到他，把整个路都挤爆了。但是呢，不管人给他的评语有多么的动听，有多么的感人，这些话语再怎么的好听，那么这些话都算不得什么。只有神给人的评语才是他一生最终的这个成绩单。弟兄姐妹，今天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一个人，你是一个名人也好，你是公司里面的总裁也好，你是一个名不经传的这个小人物也好，那么将来有一天啊，我们在神的面前的时候呢，那么这些的身份并不会让我们在神面前有什么样的一个区别。只有在神面前富足的这个人，那么才是会有所不同的。因为只有在神面前富足的人，他所拥有的这些有永恒价值的事物呢，那么才是会存到永远的，才是啊不会留在这个世上不能够带走了。那么一个人要怎么样才算是在神面前富足呢？那么在神面前富足这个范围其实蛮广的，从我们个人灵命的成长，以至于我们跟人之间的关系，那都包含在里面。所以呢，在神面前富足这件事情呢，也是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实际可行可追求的一件事情。那么今天我可以用一句话来总括啊，一个在神面前富足的人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好，一个在神面前富足的人，那么他就是一个爱神爱人的人。当一个人爱神和爱人的时候，那么他就是一个在神面前富足的人。所以呢，在神面前富足啊，并不是说啊，你有很多的财产可以投资在啊天堂的银行的账户里面啊，也不是一件好像遥不可及的事情啊。首先，我们来谈一谈爱神这件事情。为什么爱神这件事情就是在神面前富足的呢？因为爱神这件事情不但是神所喜悦的事情，而且呢啊，也是啊与神建立关系的一件事情。那么这种人跟神之间的关系呢，不是暂时的，是永远的。那么你说，当你跟神有了这种的关系之后，你是不是一个在神面前富足的人呢？当然是。因为当一个人有了神之后呢，那么你就等于拥有了一切啊，你就是在神面前富足，那么你还有什么不满足呢？只是呢，并不是每一个人 对神都有这样的认识。所以今天许多人宁可选择神所创造的东西，但是呢却不选择神。今天有许多人宁可去追求神所创造的东西，但是呢却不去追求神。那么这种情况呢，就像有一位非常富有的父亲他有一天跟他的孩子们说，你们都可以向我要一样的礼物。那么有的孩子呢就跟他父亲要他最喜欢的玩具，那么当然他父亲是给他的。有些的孩子呢就跟他父亲要他最想要得到的东西然后他父亲当然也是给他的。那么只有一个孩子他什么都不要他只要父亲。你想哪一个孩子所做的选择是最正确的？你想哪一个孩子所做的选择是最讨他的父亲的喜悦的？你想当他与父亲有这样的一个关系的之后呢，那么他是不是一个在父亲面前富足的一个人呢？弟兄姐妹，那么一个人除了要选择神，要以神为我们生命中的首位之外呢，我们要怎么行才算是爱神的表现呢？在路加福音14章21节就记载主耶稣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看见爱神呢，不单只是对神的那种渴慕，而且是一种实际可行的行动。那个行动呢，就是遵守神的命令。换句话说，一个爱神的人乃是会去做神所喜悦的事情。那么神喜悦什么事情呢？神喜悦的事情，神要我们做的事情，其实都在圣经里面。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来读经的缘故。然而神要我们做的其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呢，那么就是要来亲近他那么这是神在人身上的旨意当我们来亲近神的时候，那么这就是爱神的一个具体的表现。所以今天当一个人爱神的时候，他会怎么做呢？他一定会挪出时间给神了。他不会告诉神说我实在太忙了神等我有空我再来陪你他也不会对神说我现在忙着赚钱，神等我赚够了我再来陪你他也不会对神说这个世界实在太好玩了，我还有很多没有玩够的等我玩够了我再来陪你。今天如果你真的爱一个人的话，你会这样子做吗？我相信就算你再怎么的忙，你都会抽出时间来陪伴你所爱的人。那么就算因此会让你失去赚钱的机会，就算因此会让你失去升迁的机会，就算因此会让你失去成功成名的机会，我相信你都会因为你爱他的缘故在所不辞的如果你没有这样做，当初你怎么追到你的爱人的呢如果当时你爱人需要你的时候，你一直跟他说等我有空再来陪你等我赚够钱了我再来陪你等我成功成名了我再来陪你，那么我相信他早就怎么样了，他早就不等了，他早就走了他才不会这样子所以呢，今天我们千万不要为自己找借口掩饰自己不爱神的这个动机。今天当有人不想要来亲近神的时候，有些人会说我这么忙也是为了在工作上有好的表现，所以能够为神做美好的见证。也有人会说我之所以会这样忙，我也是想在工作上我可以闯出个名堂来，所以呢可以荣耀神更何况如果我赚更多的钱我可以多一点的奉献给神，那么可以帮助教会更多的传福音，那么岂不是更好吗？那么其实讲这些话的时候，你觉得这像不像是一个人在告诉他的配偶，告诉他的孩子，或者告诉他的家人说，我工作这么忙还不是为了你们吗如果我不工作时间这么长，那么你们哪有好日子可以过呢？然而事实真的是如此吗？如果今天你没有配偶，你也没有孩子你没有其他的家人， 难道你真的就不会工作这么忙碌了吗？我相信大多数的人还是会照常的忙碌，甚至于比有家人的时候更忙，因为已经没有人会要你停下来陪他们了。那么讲到这里啊，我们也必须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一个人要爱神呢，并不是一件自然的事情，也不是光靠我们自己的努力就可以做到的。虽然如此呢，但是呢，我们也不可以把这个当作我们的借口，我们仍然是可以用我们的意志力，我们来做出这样的一个选择啊，我们要选择去爱神，我们要选择去亲近神。所以当我们一早起来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跟神打招呼啊，我们可以跟神 say hi， 神你早啊，求神来带领我们今天的生活啊。当你还有时间可以读经祷告的时候，你可以跟神啊讲你心里面的事情，你可以跟神说话，你也可以啊，听神对你说话的声音。当我们走出我们的家门，我们看到神所创造的这个美丽的世界的时候，我们可以颂赞神啊，他奇妙的创造。当我们到公司上班的时候，我们可以求神带领我们今天可以把我工作上的事情做好，可以真正的来荣耀他。当我们跟别人相处的时候，我们可以求神来帮助我们能够更加和睦的与人相处。当我们有罪恶过犯的时候，我们可以来到神面前认罪悔改，我们恳求神的饶恕和赦免。当一天结束之后，我们还是可以来到神面前来感谢他这一天的同在，来感谢他给予我们今天一切的恩典。我相信当我们每天都是这样的如此的与神同行的时候呢，那么我相信我们对神的认识就会越来越多，而且我们也会越来越感觉到神的同在。当我们越来越感觉到神的同在的时候，我们也就会越来越爱神，我们又会越来越想花时间来亲近神。当我们越来越爱神的时候呢，那么我们就会成为在神面前越来越富足的人。弟兄姐妹，在神面前富足，除了要爱神之外呢，其次呢就是要爱人。因为爱人不但是神所喜悦的事情，而且爱人是除了爱神以外另外一件可以持续到永恒的事情。所以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第八节那里才会告诉我们，爱是永不止息的。弟兄姐妹，今天你可以想象得到吗？今天你现在所有的这个工作将来会在哪里呢？你可能会认为你现在目前的这个工作非常的重要，但是呢，在将来有一天，终究你不再需要这样的一个工作了。今天你可以想象得到吗？你现在拥有的汽车、房子，还有其他的所有的财富，将来会在哪里吗？你现在有的那个宝贝的汽车，将来一天呢，会变成破铜烂铁，在江崖里面，啊。你那个豪宅呢会变成一堆的废料啊！你其他的产业呢终究呢不再属于你自己的啊！除此之外你还可以想象得到吗？你今天的所有的享乐将来会在哪里呢？啊！你现在所有的享乐在将来是不复存在的。由此可见，这些都是短暂的事物。所以我们的人生不可只是为了要追求眼前生活的这些短暂的事物而生活。如果我们这样去追求的话，那么我们的人生就是一个短暂的人生，有短暂的成功，短暂的享乐，短暂的满足，短暂的意义，却没有永恒的价值。因此难怪这个比尔海波斯牧师啊，他会告诉他的会众说，你最好呢把你现在所有的东西呢都贴一个短暂的标签来提醒你自己，这一切只不过是短暂的。所以当你回家去之后呢，你可以拿一卷标签啊，上面啊每张贴纸都写短暂的。当你看到你的房子的时候，你就在你房子上面贴一个短暂的啊。当你啊要开车的时候，你就在车子上贴一个短暂的啊，当你要坐在沙发上面的时候，你就贴在沙发上面一个短暂的。当你要看电视的时候，你就把 TV 上面再贴一个短暂的。当你要上网的时候，你把你电脑贴一个短暂的，把你的手机贴一个短暂的。当你穿衣服的时候，把你的衣服贴一个短暂的。当你穿鞋的时候， 把你的鞋子贴一个短暂的啊，还有当你收到 check 的时候也把你的 check 上面、啊、贴一个短暂的啊，看这样子能不能够真正的来提醒你自己啊，所追求的这一切都是短暂的，看这样子会不会让你不会被这短暂的事物所蒙蔽。那么但是当你这样去做的时候呢，千万不要把这个短暂的标签呢贴在你另外一半的身上他会生气的，也不要贴在啊你的孩子身上啊，也不要贴在别人身上，更不要贴在你自己身上啊。弟兄姐妹，虽然说啊今天我们放眼看过去的好像这些事物都是短暂的事物，但是不可否认的，其实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还预备许许多多可以存到永远的事物啊，像是啊我们跟人之间的这个关系啊，当今天当我们用神的这个爱去爱别人的时候呢，那么这个爱的关系呢就是存到永远的。所以今天当你用神的爱来爱你的家人的时候，那么这个关系就是有永恒价值的东西。今天当你用神的爱来爱你的同事的时候，那么这种关系是可以持续到永久的。今天当你用神的爱来爱你的朋友的时候也是如此。今天当你用神的爱来爱穷人的时候，那么这都是可以存到永远的。今天当你用神的爱来爱那些不可爱的人，甚至于你的仇敌的时候，那么这些都是可以存到永远的。所以今天当你能够爱人如己啊，那么这些东西不但是可以存到永久的，而且是可以让你在神面前富足的。以前在科罗拉多啊，有一位矿场的这个监工，那么他本来是要提升一位矿工，但是呢那位矿工呢啊，却来告诉他说有一位在这里工作的人，那么他有七个孩子，我自己只有三个孩子。那个人呢他现在生活正面临严峻的考验，所以呢我可不可以请你提升他而不要提升我。那么这就是爱人如己的表现啊，这位矿工他能够这样做，他就是一个在神面前富足的人。弟兄姐妹，今天虽然在我们生活里面未必会遇到这样的事情啊，在我们日常里面生活里面，但是不可否认的，在我们生活里面还有许许多多人，他们需要我们去关爱他们，而且这是我们可以做的事情啊，像是你去探访一位有需要别人来安慰的人，像是你去为一个人他有特别的需要来为他祷告，像是你去协助别人啊，帮助他去找工作，像是你在葬礼上去安慰那个丧失亲人的这些人，像是你对一些贫穷的人你伸出你那爱心的双手，这些事情只要是你是因为神的缘故而去做的，那么都会蒙神纪念，都是在神面前富足的事情。弟兄姐妹，今天不管我们在世上我们是怎么样度过的，我们在世上所做的这一切呢，那么将来我们都是要在神面前交账的，到时候神会来判断我们做这一生所做的事情有哪些事情是短暂的，有哪些事情是有永恒价值的。当那一天来到的时候，我们在学校的 GPA 多少有什么关系吗？我们的 SAT 几分很重要吗？我们是读什么大学毕业的有关系吗？我们在工作上有什么样的头衔很重要吗？在衣柜里面有什么名牌的衣服有什么不一样吗？在鞋柜里面有什么珍贵的鞋子？银行里面有多少的存款？车库里面有几辆的豪华轿车？ 401k 里面有多少的退休金？甚至我们住的房子有多大有多豪华？这些事情到那时候已经都无关紧要，因为这些事情神根本就是不看在眼里的啊， 只有当我们爱神，而且因为爱神的缘故去爱人，这种的爱才是蒙神纪念，这种的爱才是在神面前富足的。弟兄姐妹，今天你要成为一个在神面前富足的人吗？如果要的话，你就必须要去爱神跟爱人，而不是只是为自己在这世上累积更多的财富。所以我盼望我们将来每一个人都是在神面前富足的人，而不是到我们一生结束的时候，我们只是把我们这一生所有的再放到一个盒子里面而已。我们用一首诗歌来回应今天的信息，我们一同起立。